你修完百座了，就永不堕三恶道。在修心中心初期的时候，接的和佛法相应，和元音老人和心中心和祖师啊能够相应，就是和佛菩萨的这个心能够相应，因为你有这种真心上的觉受嘛，感觉到心安的程度啊大了很多，还有烦恼少了很多，随着这个打坐力量能够打开，实际上这时候啊清净的心体已经现前，这个时候应该跟着听课，你在百座的这个舒适期身心愉悦什么，这个时间段还不短呢，有的师兄弟只撑三五天就开始反种子呀，身体有些部位它不舒服呀，这个都是很正常的，对于我们修行人来讲这一切都是小事嘛，你修完百座以后它会有这个三种子，心就没有你感觉到的那么清净啊，一看到妄念多的时候你心里又毛了，身体有不好的变化的时候心里边也会毛了，因为你刚才介绍了你很小的时候都怕死嘛，你现在身体又有反应了，肯定往这方面联想，就是相伴着恐惧心不甘心，你肯定就要忍着，不管什么情况我每天都得坚持俩小时，不过你断了，既然和佛法能够那么相应，你还能有这个懈怠的心理等得急，能够怠慢这个事儿？
真是我现在有点怕，我就是因为第一次放了，我就想第二次一定要谨慎，所以我就想一定要做好各种准备，比如现在要调好身体，工作安排好了。
这不是，我觉得你那个打坐的时间段你可以调，一切为这个解脱道开道，力排一切障碍，就是这个可以，但是身体调好了我不相信，因为很多都是自心的纠结造成了这个身体的反应，很多人就是你这样从小就怕死，或者是遇到了病苦孤离之志更坚定了，唯有这条路能够走下去，还要等他好了没有精力打了你就后悔了，这个事儿怎么可能等啊，了生死之事你世间再大的事儿没有这个大了，一切都为了开路，包括你的身体，他要等不好呢，这个事儿你谁能说得了啊？再一个我跟你说，修心中心后面他有这个翻病根，翻完了你能置之不理，我一直不理睬他，他过去了也就算了，他会有助于你身体的康健，你的心量打开了，你不着相了，病突然好了，正因为身心俱苦才有了出离之志，才下决心绝对不会中途断坐，咋可能断坐呢，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比如说翻种子翻的昏天黑地的，那个情况都是有的，你要做好准备，如果这个出离之志坚固的话，那个消极的妄念第一个先解决你心理问题，你又相应，你为什么修六字明有心中心，而且告诉你心中心它是客机取证之法，没有耽误你多长时间，对于你漫长的人生来说它就是一小段时间，还要什么正念还要什么邪念，就是这样子坚固出离的这个心念，这个愿力是任何事都改变不了的。
如无此解法之道力，虽有至高之见地，甚深之修持，亦于心无力。解法就是认识法身，如果只知道死做功夫，或者道理讲得很好，但却不认识法身，就是无此解法之道力。若无此道力，虽有至高之见地，甚深之修持，亦于心无力。至高之见地指道理懂得很多，讲得很好，甚深之修持指打坐功夫很好，入定很深，若不认识法身，只有这些是不行的。香严禅师原是百丈禅师的弟子，他很聪明，对经论禅语样样通达，问一答十，但却没有解法之道力，没有认识法身。百丈禅师圆寂之后，香严就去参问他的师兄美山禅师，美山禅师看到香严来了， 对他说，我闻汝在百丈仙师处问一答十，问十答百，此事汝聪明伶俐，一解十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时，世道一句看。香言被问住了，茫然无答，在经书上找，在他看过的文章里找，竟找不到一句答语。他为自己叹息，画柄不可冲击，屡次请求伟山禅师给他说破。伟山说，我若说似汝，汝以后骂我去，我说的是我的，终不该汝事。老师您请。
好，我们今天接着学啊。无功用行，凡事大所愿之行不利法身，至于这一第四讲的第六部分啊，看下边的内容。如无耻解法之道力，如无耻泄法之道力，虽有至高之见地甚深之羞耻，也一心无力。这个首先说原来我们就是好，就是没有看到大手印之前，没有看到主持开始之前，很早啊，我也是认为呀，这个有至高之见地甚深之禅定，这一定能够通向解脱，结果不是那当时这个原因呢，那就是在于，就是你不了解你的心的本心是什么样的你才会有这样的误解你都知道我们啊，这就是上上根性，对吧？我们这个见地就是直通佛地啊，是似有这种想法，甚深的禅定，我再有这个禅定之力，这个功夫上去了，那就是解脱。那你现在看看通过今天的学习你就明白了，这个就不等于是修心如无耻泄法之道理，或者是解法之道理。对，我看到这个解法，它本身包括有这个卸掉束缚，有这样的意思啊，有这样的，就是这个读解法也是可以的啊。我们看解法就是认识法身。如果只知道死做功夫或者道理讲得好，但却不认识法身，就是无耻解法之道理。那这个总这个就是所有的佛法，那天我还是听谁说啊，说心中心最好或者是怎么样啊，别的法就好像就是不一定有心中心法这个力这个力量，就是能够达到解脱。所有的佛法它都是为了让我们认识我们的本心的，只是方便不同，下手不同。我们是六因一咒嘛，本来这个认识法身可以植入，我们原来都说过对吧，可以植入，可是现在漠视众生这个根性，直指给他，即使他能当下有所弃入，但是欲火即飞啊，欲死即飞啊，不得力啊。所以说我们还是要能够修行，就是说能够证到我们的法身，法身全体，对吧？这个解法就是要我们认识法身。如果只知道死做功夫，这就是跟我们提了，如果要向上面甚深之羞耻，有时候说甚深之禅定，对吧？这个羞耻很深，那要是说知见不对的话，那你再深那也不一定啊，你不一定落在哪一块上啊，所以落到禅定功夫上是不是啊？那你如果是外道之间，那可能落于外道，对吧？那也不认识真心，那都是属于这个落于外道吧。要说根本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只知道死做功夫，现在我就给我们大家提出来一个这样的这个什么呀，不能有这样的这个误区，以为我死做大做功夫，死做拼命的做 是吧？那只知道这样做功夫，这个也是不行的，还是要认识法身，还是告诉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都知道心中心法，它是以般若为中，对吧？你这个总持为法，以净土为归，就告诉你了，我们的修法是这样的，是不是？那你要是只知道做功夫，只知道打坐，就是我们师兄弟里有啊，有了打了十几年，或者有一点他们小，他认为啊小的灵验，他就认为上道了，这个就是，你看我现在比过去强，我原来说话没人听，我现在修的别人他们都想听我说话，说个什么啊，什么什么事儿什么啊，就把这个佛法用在这上头了啊，那就是有点真是误区了佛法啊，这是一个，就是我们死做功夫，就是说你这个知见要不正的话，你死做功夫，你都不，或者说你就不是能够提自己的般若之智慧，用这个像我们打坐嘛，打坐止恶，这个时候你这个心慢慢歇下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这个是妄想松动，对吧？在这个时候要认识我们的心不着相啊，是妄想松动的，我们这个心体验它不断念，这个你要一开始都应该这样子下手做功夫，如果说只是一味的就做这个禅定功夫在这上头，那为什么上师我们不是上师，就是说我们这个心力它有三那个什么呀，一般若为中啊，一总持为法，一净土为归啊，它为什么有这种融禅密境为一体的心中心法，它为什么这样说呀，对不对？这是一个，你知道十多功夫你做到你初禅二禅三禅，甚至做到你这个做功夫做得很好，做到非想非想天长，你功夫很好，但是不认识本心，那个上这个大手印就说也一心无力，就是你不得法仪，你不得法仪，你解脱不得仪啊，没有利益，或者是道理讲得很好，这个我就是说，我刚才上刚开课，刚才那个没有上课之前，我还在说这个事儿，对吧？大家确实，他们好像是听懂了一些，至少是他们听懂了，有时候甚至能够相应，不是光道理啊。我也是觉得现在的人确实很聪明啊，我是说这个意思啊，他们那个理解力，然后他有真正的发心，他能够放下，那他这样子他就容易契合啊。那说如果说只是道理讲得好，在这个地方，上生计啊，就说这只是道理，追求这个道理，比如说我学完这本经，那再学那本经，再学，别人就不能那啥，对吧？你就是从理上。你能明白好，能明白，那是道理啊。但是我们学佛是修心啊。如果你不认识法身，就是无持解法之道理。你看为什么这么说呢？是不是？下面肯定又给我们说这个原因啊啊。若无持道理，你若不能认识法身啊，虽有自高自见地。我们就刚才说至高之见地，你总认为什么样是最高的嘛，是吧？你这个理论上知道的很多，你能知道这个那个佛说的，对吧？最究竟的那个法啊，那个知见你是知道的，有这样至高的之见地，有甚深之羞耻啊，有这个修行的功夫啊，也一心无力。为什么？至高之见地，指道理懂得很多，讲得很好，这个道理拿来就是用我们的思维心来思维佛讲的道理，但是你没有践行啊，没有按照这个道理 怎么做怎么修，即使你在修，因为下边讲甚深之修是吧，只打着功夫很好，入定很深，你即使在修，哎呀，你在修的时候又偏一边，死做功夫，你在懂道理的时候你又偏一边，接着我这个懂得最高的这个这个认为就是真宝贝啊，是结果是什么呀，你没有在这个真正在心地上用功夫啊，就是你不知道在时时处处能够起，能够开启我们的般若智慧啊，就是我们有些师兄弟大家也能看到啊，就像我们的小班大家互相在一起时间久了，就是打坐功夫很好啊，但是我都觉得无从下手，怎么说呢，要说到修心吧，你的心有多少相应，你的心是什么样的要呈上来，你自己怎么样，你自己内心，你那个用功用的是不是在心地上用功，这个就很重要了，实际上是很重要了啊，如果说只是懂得道理，这个道理拿来向外看别人，别人问一你能答十，别人问百你能答千，能答万，你能这样子做一就就是说做这种怎么样啊，就说用思维心呐，或者说是什么呀，他们说急转弯，转得特别快，因为你道理多啊，你很熟啊，你可以还可以多变着讲是吧，就这上师说的，你看入定很深，打坐功夫也很好，入定很深，若不认识法身，只有这些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说为什么不能认识法身，上师一开始就给我们直指，对吧，就是在大水印里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个无差别的这个有你的份儿啊，你为什么不考虑，对吧，我的真心到底是什么样子啊，无形无相，你能体会到吗，上师还告诉我们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就是前念一断后念未起，就这个时候，就这个当头，一个念头都没有也不断灭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真心。如果我们甚至知道什么呀，我们甚至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幻的，当然我们可能这是书本上的，书上说的是虚幻的，我们体会不到，当我们吃了很多很多苦的时候，被缠缚得很深很深的时候，就是坐立不安，烦恼四起，那个内心拥堵了很多很多的，就好像是连气息都喘不过来的时候，你觉得很苦啊，你这会儿就会发心处理，你就会怎么样，我怎么样能够摆脱我现在的困境，很多师兄弟他是有这个想法的，他很苦嘛，他就不想再这样子一直这样苦，我现在才多大，我要苦到啥时候是个完，他会有这样的想法啊，他想处理，他想离开这个苦，至少他想离开，但是他可能不知道这些都是虚幻的啊，结果呢突然闻到有这样的因缘，他闻到了佛法，他就知道哎呀，这个地方说这个三苦八苦煎熬是可以远离它的，告诉你众生的错误的认知是认为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佛告诉你是虚幻的，这个时候你一听佛说的太好了，怎么是虚幻的呢，对不对，我原来怎么没想到，我怎么从来没有这种想法，那就是在佛的开示下你认识了什么是虚幻的，它是生灭的呀，今天这个样明天那个样是吧，再说那就多了，我们不能说那么多，就说它是虚幻的，正是这个时候你一说听到虚幻二字的时候，你的心马上从那个很紧啊，很贴得很紧，哎呀那个哎呀，有烦恼，有嗔恨，有贪嗔痴，有等等 那一大堆东西，身心俱苦，有这个东西，有这个身心俱苦，突然闻到了，它是虚幻的，你这个心一下子感觉到松动了，这个心你看看，就说这个字键用到这儿，你看你的心马上不那么紧的贴在了那些相，就是那些烦恼相啊，那各种相啊，它可以哎一下松动了，你知道哎呦佛法原来是这样的呀，对不对？它是有用的，知道吧？所以我们这个师兄弟在聊天的时候，他会哦原来是这样，我说的和佛说的不是一回事儿，甚至一个同一个词，但是不是一个意思。你现在知道是虚幻的时候，真能，你至少吧稍有一点点相应的时候，你就能知道你这个心是可以离开这个苦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是虚幻的，光讲它是虚幻的时候，你只能后来你多了嘛，你对佛法吃得透的时候，你都多了，哦，我真是虚幻的，我能认识到它是虚幻的，这个是智慧，大智慧，对吧？再往后你能放，越放越放越放的时候，有的人马上就能够体会到，我这是希望的时候，我这个心哎你猛地有一种这个离相啊，离开那个相的这个感受，这心呐、啊、不那么紧了、啊，都不那么沉重啊，啊那么烦恼，这个真正体会到它是烦恼的时候，到它是虚幻的时候，你知道吗？你这个心呐、啊，它确实可以离开这个我们原来执着的这个相。啊，你真的是从内心里认识到的时候，你可以离开的。然后呢，就这样子全体放下。上师说，就在这儿，你也要认识全体。你狂心歇下的时候，要识得真心。你通体放下的时候，你并不是石头呀。喊你张三，你能答应啊？你并不是石头木头呀。就在这个地方着眼，是不是？哦，原来我这个虚幻的，我这个心，就是我认识到虚幻的时候，我这个心是不断裂的。哦，这个地方，一回头转脑认识本心啊，这就是说要时时的让我们认识我们的真心啊，认识法身。对，若不认识法身，回到我们的这个大神论上啊，大神论前世上，若不认识法身，只有这些是不行的。这就给我们举例子，香严禅师原是百丈禅师的弟子，他很聪明，对经论禅语样样通达，问一大师。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道理很好啊，道理懂得很多呀，啊，禅理教理懂得很多啊，但却没有解法之道理，没有认识法身，这个就叫没有解法之道理。你还是觉得我怎么没力量啊，对不对？我怎么没有力量啊？我怎么遇到烦恼还是离不开啊？那我都道理都明白了，我还劝我自己，都是虚幻的，都是虚幻。但是为什么不行啊？你没有跟你心，你没有就是说你在心上用功啊，对不对？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就是让我们认识法身。在这个地方你不要小看，就这一点劲儿可以鹏程万里。不是说过吗？大家都知道，我们圆圆老师说过，是不是那个大鹏金翅鸟，它要升空什么九万里扶摇上下，它这个要脚下一点劲，它才能腾空啊，它才能腾空啊，才这个就是说要认识我们的本心，本有的心，不断灭的心。这个百丈禅师圆寂之后，香严净去参问他的师兄微三。那可能是百丈禅师他临圆寂的时候告诉他呀，你禅微三思啊，是吧？微三禅师看到香严来了，对他说，我文如在百丈仙师处问一大师，问是大白。你看这话，听着不是好话呀，不是赞叹的，对吧？此事如聪明伶俐， 意解思想生死根本，就你会的这个东西就是你生死之序，你出不来的。如果有一点靠你自己的思维来测度你的本来面目的话，那都是下害，对吧？是不可能的吧，是不？一看这个V 三四早都听过啊，听过有这么一个，现在看来是说他是什么闲和尚，他说你这和尚不闲呐，对不对？我们说闲人一个呀，一个门里边一个梦，是吧？就是你原来是在百丈仙师那儿，不像我师父一样啊，你是百丈仙师禅师是什么呀？是大手笔宗师，你是问语大师，是个终结之徒，是吧？你是个知解之徒啊，知解汉呐 啊，在这个里边做活计，你怎么能够就是早就错过了？早就错过就是。这个这么说吧，你这根本就不是佛法，你不就是一个学这个学者嘛，思维嘛，靠思维吃饭嘛，对吧？你看父母未生时四道一句看，这就跟你说真的呀啊，你那个道理那么多，好，现在我都不问你，我问你父母未生时没有生你的时候，你跟我说一说啊。师道一句看，香烟禅师一听父母未生时，我哪知道啊，对不对？他哪会知道啊？他不知道，这那个道理他是天天会的哦，本来如是什么什么，是吧？大地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是不是？他会说这个话，但是真问到他的时候，他与心对上问他的时候，他就道不出了。你父母未生是什么样？香烟禅师就被问住了，茫然无答，他没有对啊，他没有对答之那个什么呀，那个答案，所以他的毛病他又犯了，这一打，我们说是离思维，绝思维，离言语，不是你这个人靠思维能够达到的，这种心境，所以。那个香烟山这不知道呀，不懂啊，他怎么办呀？他就说，那这是佛说了这八万四千的，对不对？说了三丈十二步，找在书上找，在他看过的文章里找，竟找不出一句答语来。他为自己叹息，画饼不可充饥，屡次请求微山禅师给他说破。微山说，我若说是如。如以后骂我去，我说的是我的，终不甘如是。所以说，有些师兄说：“哎呀，那个，看了上师的书，一句言下什么什么，对吧？”实际上，这个真的是你自己肯用功，并不是说那三丈十二步都放那不知道多少年，都上千年了，那个祖师开示多少年了，多少辈子的事了。那一直在那放着呢，对不对？如果我把道理我要说给你听，我要不是老师，我要是说出来，你也是听一番道理，不是你的，对不对？你说你自己的道理，如果在这个你自己的疑问，就是你自己的疑问啊。如果这个纠结要是有那个释怀了，那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微三说，我若说是如，我要向你说，你以后保不齐要骂我。为什么？正是这个可贵的啥？你知道过去那个禅师啊，他那个像他这样的，像这个香烟禅师这一类的，他就是说问一答十，就是说那个经书啊。烂熟于心呐、啊，这种祖师开示啊，他都是门清啊，但是他只是个道理，他连移情都不是。如果在这儿，这个叫什么？为三啊，给他点了这一句，你那些道理在这儿啥也不是，你说一句父母未生时是不是那样？就在这儿起疑了，就这个。就能截断他的思维，能够顿自 就是顿止他那些道理啊，就是他那些道理都不管用了。在这个时候，他就是实际上是一念不生啊，他只是只不是不其他的那个疑啊都截断了，那些那个妄想执着啊都截断，只剩这个疑了。父母未生时是什么样？那这个就是修行啊，在你自心上用功。你在你自心上参，哎呀，这个未生前到底什么样啊？这个就是你自心，你自己参究的时候，这个妄想就断了，就跟原来他那个看书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修行啊，这个是修行啊。所以这个为三师他肯定，为三祖师他肯定是名言。我能向你说破吗？好不容易你有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你移情升起了，有开悟，能有这个彻悟的那个这个什么呀？你这个移情升起，就证明你啊，你开始修心了，你正在这儿，这个参究，是不是？你正在这儿，如果说参着参着，甚至有的参几十年，我们看到参着参着，突然这个移情也哗啦没了，那个参也没了。啊，那这个就是你能，就是当下能够真心啊，你的真心呈现的这个时刻啊，在这个时候能认识他。那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为三师，哎呀，我不能跟你说破，我要说破，我不是个瞎子吗？我不是个瞎眼吗？我仗了别人的道吗？对吧？我说的是我的终不干如是。他就把这话给我截住了啊！你就别想了，这个是没有，不是这个不是个问题，这不是我也不会，也没有什么答案，你自己参吧啊！就这样子，他就自己参啊。下面我们再看他这个。
所以，若不去解法的道理，您修心没有什么实际利益。香莲禅师遂将平日所看的文字烧掉，气愤地说。此生不学佛法也，且做个常行舟饭僧，免一心神。便弃别伟山禅师，到一所荒废了的古寺庙——南阳中国师遗迹里住下，自耕自食。他烧却文字，不学佛法，扫掉了至高之见地，常行舟饭，免一心神。排除了甚深之羞耻，但父母未生时这个话头，他却时时处处没有忘记。禅宗参话头的修法，是由宋朝的大慧宗高禅师力倡而风靡禅林。香严禅师是唐朝人，那时禅宗多用直指，参话头并没有广行。香严禅师可谓是开了参话头的端倪，他行也参，坐也参，下地跟前也参，正所谓行住坐卧不离这个。他不但抛却了世间名利，出家学道，而且扫除了开悟成道等种种概念，至心一处，这样久久行去，好消息就要来了。有一天他开荒种田，一锄头锄过去，锄到一块瓦砾，他拿起一正，正好打在田边的竹子上，啪啦一声，震醒了生死大梦，顿时打开本来。哦，原来如此，这在禅宗谓之破参，参破了所参的话头。那么，父母未生时是什么面目啊？香严禅师没有说破。幸好他没说，不然父母未生时以后就不能作为话头来参了。有了现成答案，就提不起疑情了。老师您请。
我们看这个进步认识，原来我确实有这样的当时看到这个我刚才一开始说的这个地方就是说自高自见地，甚深之禅定，这个从这个地方原来认为这个是肯定能解脱的，但是一看到这个二祖在正辟启用里边也说过这个事，当时就心里边猛地 一击啊，就是一击令。嗯，欲心不得力，欲心不得力，这个地方就是欲修心无益啊、嗯。这个就是告诉你，他如果说你死在那个刚才说那个道理上，是吧？再死在功夫上，他这个如果不认识真心的话，哎呀，那个就是不是通向解脱的路啊！才知道啊，这个地方好危险啊，差点就是说这个是个险地啊，就是我们用功的时候有一点的就是一念之差，它就会和这个佛的心呢、啊、它不相契合啊。所以下面上师继续说，在这个地方又说了很多啊。所以若不具解法的道理，欲修心没什么实际利益。刚才我说的那个就是为什么那个为山祖师不给他说破，不说破的时候还说为父母为生前，他一下子就截断他的妄想，就是他那些疑啊什么都停了，只剩这个疑情了啊、他就参这个就得力啊，就是在心地上参究哎，他就得力。如果说你给他说破那就没用了，他就成道理了，那个就没有用。就说跟你要是不认识法身的话，这样子的修行对你这个断烦恼啊，能够彻证本来，对这个没有利益，没有什么利益，没有什么好处，不是助力。嗯，香烟禅师虽将平日所看的文字烧掉，气愤地说：“此生不学佛法也。”切做个常行周返生，免疫心神。所以这个地方这引来的呀，你看此生不学佛法，我此生再也不提他那个佛法，就是说学文字嘛，学那个道理嘛，是吧？然后就是拼命的打坐用功啊，就是那种，是吧？这个说此生不学佛法了，切做个成型的粥饭生，那我活着就得吃饭，我只管吃饭睡觉，就这样子。他就说成型，就说再也不考虑别的了，我就一辈子吃饭睡觉，吃饭睡觉，就是这意思，是吧？我还觉得哟，这个是真能放得下呀、啊。然后他觉得没忘了，就是别的路都实际上都走不通了、啊，他原来想的那路。问一大十问十大百的，还有那个禅定功夫，这个都走不通了，那我就死了，我今生不行了，今生不了道，却做一个长行走凡事，我就这样吧。因为他原来那两条路都走不通嘛，说免一心神，我免得耗费这个心神，学来学去还学佛法，还在那学了这么多年，还说欲修心没有实际，没有一点实际利益啊。然后他心里边很那啥呀，很惭愧，是吧？是我一世出家，我今生出家就是为了了道，可是我你看我现在就这样，我那样子不行，我只能死心塌地的，就是吃饭等死了，就这样子，我今生不行了，对吧？那他所以说他便替别微山禅师到一所荒废的古寺庙，南阳宗国师一迹，到那个古寺庙里住下了，干啥呀？自耕自食。哎呀，自己，我这个说什么呀？我挖一片地，种一片粮，这撒一片种子。那个就是自食了，自食先那个什么呀，自耕自食了啊。他稍窃文字，不学佛法，扫掉了自高自见地，就是那些道理。哎呀，他那些都是他认为都是佛说的最彻的，对吧？祖师说的最彻的，最有价值的那些道者，对吧？学的滚瓜烂熟的，就这样子，他能够当下舍掉，能够当下抛掉他原来的这种，因为听到那个微山祖师嘛，他是相信这个谁呀、啊？这个百丈啊，微山祖师啊，他是明眼人嘛，他就是 听了这个话以后也没有指望了，问微善祖师也不跟他说啊，学道理不行，走不通，只是实做功夫也走不通，所以他只是说等死了，吃饭等死了。就这样子，他把修行的事儿都一股脑的都放下了，他不就吃饭吗？睡觉吗？就这样子种地吃饭吗？排除了甚深之羞耻。他原来想的啊，怎么做功夫啊，一天怎么样，是吧？他怎么样子？那都我出家人们，他有什么戒律啊，什么啊？那平常的那种威仪啊，这什么那些他要知道的，不是就是识得了那些道理啊等等这些东西，他都放下了。你现在他都放下了，但是父母未生时这个话头，他却时时处处没有忘记。就是说他一直在这起着疫情的呀，他这个本来是发心那个自在了生时的啊，他本来就是干这个的，舍掉一切，舍掉世间一切，现在连这个佛法羞耻这个见地这些事儿他都放下，那现在他正好在这儿用功，这个才会得力啊，这个参。我时时没忘记，禅宗禅话头修法是由是由宋朝的大会中搞禅师内畅而锋利禅领。香烟禅师是唐朝人，那是禅宗多用直指，禅话头并没有广行。香烟禅师可谓是开了禅话头的端倪啊，这个就是为山祖师啊，你看是不是用了这样的手段啊，起了疫情，开始了禅话头的这个是禅话头的鼻祖啊，他行也禅，坐也禅，下地耕田也禅，正所谓行住坐卧不立这个，就是不立那个话头，他只是一直在心中梗着有一个父母未生前啊，他不但抛弃了世间名利，对，你看出家学道，而且扫除了开悟成道等种种概念，自心一处，只剩下这个话头。当然了，这个就要这样在心地上用功，实际上很快就能够了到。实际上真的这样，我们心中心的学人也是这样。你都没有把开悟见性，就是说你都没有把这个生死这个事儿，就是你是就我们都说。如上考比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的，是不是你这个心都没有急迫到这个程度，你就等着吧，千转难了，早晚能开，你都是那样的一种心态，就是说你那个并不着急，这个心里边并不急，这你看这个谁，这个香烟禅师，他所有的能放的，所有能放的全部都放下，只剩这一个话头了。所以他说的是至心一处嘛，我们要念咒念到这个程度，行住坐全是我们的这个心中心的啊，就是在我们心地上用功啊，坐上心念文，坐下这个勉力关照，也是很快，实际上真的很快。有些师兄弟急得破，急这个这。急迫的不行啊，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这个真的，这个好消息就是很快将至，真是这样子，这样久久行去，好消息就要来了。有一天他开荒种田，一锄头锄过去，锄到一块瓦砾，他拿起一针，正好打在天边的竹子上，啪一声，他心，你想他自心一处，都是那个父母未生前，父母未生前，所有的什么世间呀、佛出世间的这些法什么这些东西，在他这儿都没了，只是父母未生前，父母未生前，这到底怎么回事？他就是这样子，他用功用到这个，马上就能手伤亡了呀，要能手伤亡了，他这个心都逼迫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他正好有这样的一个机缘。啪的一声，把他那个能手击碎了啊！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大地平沉呐、是吧？虚空粉碎，就是这样子。啪啦一声震醒生死大梦，顿时打开灯了，他马上知道了， 那话头没了，他所穿的那个也没了，嗯，什么身心世界都没了，对吧？阵型生死大幕顿时打开本来，哎呀，他是原来如此啊，原来是这样啊，我原来在道理上会，在功夫上那个会啊，在料子实做功夫，以期达到那个什么呀？达到那个这个顿悟的这种这个心境啊，原来不是啊，原来是在心上用功啊，嗯，他所以说哦，原来如此啊，啥也没有啊，你知道吧？就这个时候不断灭，嗯，他体会的很明白啊，很清楚。这在禅中位置参破了所穿的话头，那么父母未生时是什么面目啊？香严禅师没说破，幸好他没说破，不然父母未生时以后就不能作为话头来参了。嗯，有了现成的答案就提不起一情了啊，就是这样子啊。因为下边关于这个谁啊，这个香严禅师的还有啊，我们再看啊。
到了宋朝，由于大慧禅师的提倡参话头盛行，有一个和尚也参父母未生时这个话头。他不像香严禅师那样稍却文字，不学佛法，常行粥饭，免疫心神。他对至高之见地，甚深之修持扫得不尽，就不免疫使心神，参话头过急。久久他变得疯癫了，嘴里念念叨叨，露宿街头巷尾，然而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却时时处处没有忘记。有一天他遇到俩兄弟打架，叔叔出面劝阻，叔叔说，你们父亲在世的时候可是有面目的人啊，有面目就是有面子有威望。这和尚一听到有面目，就傻愣愣地挤进围观的人群，要找到这个面目。叔叔批评他的两个侄子，你们却打架，像什么话，这么没面目。这和尚一听到没面目，顿然虚空粉碎，大地平沉，真如实相朗然现前。他破参开悟了，从此不疯不癫，逍遥自在去也。没面目就是无相之实相，就是自性啊。只知道无相的理论，不见自性，落不到实处。任你说的天花乱坠，地涌金莲也没有用，必须落实在心地深处，明见自性，才可透得过种种境界。老师您请。
好，我们再接着说啊，说那到了宋朝啊，由于大慧禅师的提倡参话头盛行，因为直指都滑了，你知道吧？那个人啊，他就成了就落于思维啊，或者说一直指的时候，那个真心啊，他都不能现前了，就是妄想啊，妄情不能斩断，嗯，所以呢。又这个祖师又介于这些学人的根性啊，一看你看这香严禅师，他不很快就那啥了吗？是不是？他没有多长时间，自心一头，他不很快成半盲？是不是？那这个，所以一看这个法行，你看到了宋朝，由于大慧禅师的提倡，禅话头就盛行了，管用啊，能够解决问题啊，是不是？有一个和尚也参父母未生时这个话头，但他不像香严禅师那样稍却文字，不学佛法，常行粥饭，免疫心神。他对至高之见地，甚深之修持，扫得不尽，就不免一死心神，参话头过急。就是说他参着成分呢，他不是都禅话头，他还有什么不免以事心神，还失神用事呢，对吧？他还在那还老是有思维的这个程度吧，是吧？他还要动心思呢，对吧？他不是像香严禅师 能一放侧放，很快就是说我们修心中心的人也是这样。那这个你自己都不觉得这是生死之大事，都不着急，都没有逼到那个生不得死不得，就像我们那个临终的时候，活不了死不了，你都到不了这儿。当然你这个用功它也是掺着成分的，也是一死心身，它就是这个道理啊。说所以说他倒是掺化了，他也拼命的掺掺，久久他变得疯癫了，但是他还是不知道呀。他不像香烟禅师能够很快能够救你，就能够解决问题了啊，能够破产啊，他就变疯癫了，嘴里念念叨叨，露宿街头巷尾，然而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却时时处处没忘记。有一天，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啊，我们不讲。他遇到两兄弟打架，叔叔出面劝阻，叔叔说：“你们父亲在世的时候可是有面目的人啊，有面目就是有面子、有威望啊，那也是有作为了，是吧？”这和尚一听到有面目，听到面目在这儿，对吧？就傻愣愣的挤进围观的人群，要找到这个面目。哎呀，他因为他心里有这个话筒嘛，有这个疑情嘛，他就要找这个面目。这本来面目到底啥样，可算撞到面目这块了，是吧？叔叔批评他的两个侄子：“你们却打架，像什么话？这么没面目。”这和尚一听到没面目，动顿然虚空粉碎，大地平沉，真如实相朗然显现，他就破产了，破产开悟了。从此不疯不癫，逍遥自在起，就这个没面目，在别人那个就是说，那个说，哎，不是好听话是吧？你们两个这也不顾什么呀，不顾家人的这个什么呀，这个德高望重之者的这个德性啊，你这个家里边的这个什么这个一层一层而下的，就是层下来的这个，这种德行啊，大家都知道很有威望，是吧？是这样子。但是在这个和尚这个地方，在这个师傅这儿，他正是找这个父母未生前的面目。一听到没面目，哎呀，原来这个面目是不可得呀，没有这个真实的这个面目呀。就在这儿，一字之差呀，他就顿然而悟了啊。那也不疯了，也不癫了，那就是庆快平生了啊！你没面目就是无相之实相，就是自性啊！当然，上师在这是跟我们讲道理啊，讲这个理儿啊，跟你说的，真是在那个师傅那儿，他到处找面目，一听没这个东西，他不就突然他把他那个面目给他打撕掉了吗？当时就知道他的自心这个寥寥分明而呈现呀，只知道无相的理论，不见自性落不到实处，任你说的天花乱坠、地涌金莲也没有用，必须落实在心地深处，明心见性，才可透得过种种境界。是你心原来认为一直有面目，要找面目，到处找，突然听了无有这个面目，这个时候他就回光，一回光，你看他不就脱落了？他不就这样吗？这个就是说，你看他是修心的，你这个大家体会一下，他不是道理了，在这个师傅这儿他就不是道理了，他回光一瞥，是不是？哪有面目啊？面目全无，就这个不断念。
香严禅师破参悟道之后，沐浴焚香，遥向尾山方向礼拜说：“和尚大慈，恩于父母，当时若为我说破，何有今日之事？”乃有颂曰：“一机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动容阳古路，不堕悄然机，处处无踪迹，声色外微仪， 诸方达道者，前言上上机。这个颂传到了韦山那里，韦山禅师对他的高足弟子仰山禅师说：“此子彻也。”仰山却说：“此是心机一时，著述得成，待某甲亲自看过，他要亲自考考香严。”仰山见到香严，说：“和尚赞叹师弟发明大事，你试说看。”香严举出前颂，仰山说：“此事素习计持而成，若有正物，别更说看。”香严又颂曰：“去年贫未是贫，今年贫始是贫。去年贫犹有着追之地，今年贫追也无。”仰山说：“如来禅取师弟会，祖师禅为梦见在。”香严禅师又成一颂：“我有一机顺目试衣，若人不会，别换沙弥。”仰山听后大喜，报告给韦山说：“且喜贤师弟会祖师禅也。”香严禅师法名智贤，故仰山称他贤师弟。他原是跟百丈禅师学禅，但后来在韦山禅师的激励下开悟，就成了韦山禅师的弟子。我们在这里不能扯得太远，这段公案就不再解释了，留给你们自己去透吧。老师您请。
我们接着啊，在这个地方有点意思，我们来看啊，就是香严禅师破参悟道之后啊，有那个什么呀，石瓦砾击那个竹子，啪嗒一声，啪嗒一声啊，悟道之后沐浴焚香。有些人说这你看看，悟道以后还有这事儿，是不是还有这啰嗦事儿啊？你都不知道啊，这悟道的人平常心啊，一点儿都不会那个什么与你不同，他怎么会与你不同呢？就是还是依旧，你看虔诚，他这个心啊，沐浴焚香，很慎重啊，遥向韦山方向礼拜，说：“和尚大慈恩义父母。”就是说韦山和尚啊，你太慈悲了，你这个恩情啊，早都超过我的父母啊，是不是？当时若为我说破，何有今日之事？不仅不为他说破，而就是利益这个香严禅师，而且还利益后世之人，对吧？后世也很多很多，就好多年都在参这个话头，就是很多人都是用这个话头参这个话头悟道的，说这个何有今日之事，在这个地方很感慨啊，他有一颂啊，一机妄所知，更不加羞耻，就说这个啪的一击，生断奴所，对吧？唯存真心，他不就是说吗？对不对？一机妄所知，哪有知不知啊？更不加羞耻，说什么羞耻啊？原来如此啊！他不说吗？动容扬古路，哎，我这一扬眉就是千古之路，对不对？你动容啊，不堕悄然机，我这个你别认为我这个通体放下，我这个什么都不可得，这个就堕在这个这个寂静里了。如果有个寂静，那便不是佛法，那就是死翘了，死翘翘了，死掉了啊！说处处无中机，生舍外为宜。你看对，就是这个，就是你看哪有痕迹啊，还说什么寂静，还说什么前圣古路，还说什么原来，还说唯存真心，什么哪有这个痕迹啊，对不对？僧舍外为宜，僧舍纪年的那个就是真正的为宜，不是有一个样啊，不是有个样，大家听听啊，僧舍纪年，僧和舍都没有了啊，啪啦一声，是不是？ 这个门锁打破了，我就这样子。这个众方达道者，所有的大道者都是这样子通向主方的，所有的人悟道都是这样啊，对吧？闲言上上机，能通这个的就是上上机。哎呀，会的这个就是上上机啊！这没东西，没有东西，但是不是落入那个寂静啊？不是那个，我们刚才说了，没有痕迹。对，所以这个颂传到了微山那里，微山禅师对他的高足弟子仰山禅师说：“此子策也。”你看，微山祖师他了解了呀，他当时不为他说破那个话头，他就知道他勤勤了。啊，你看这个事儿，此子策也。杨三却说：“此事心机一时，著述得成。”所以杨三说：“我了解他呀，他原来是个什么样，对不对？”我心里疑着，对吧？我那戴某甲亲自看过啊，他要亲自考验考香三香言，杨三他要亲自考考香言。杨三见到香言。说杨三就是伟山的弟子啊，说和尚赞叹师弟发明大事，你试说看。香言不说那个了，不说那个什么什么意气忘所知啊，更不加羞耻啊，什么本来如是啊，什么不说这些了。香言又成一计啊，说去年贫未是贫，我去年我打扫干净是未是贫，今年贫死是贫啊，我这个没东西了，我什么都没有了，我今年贫死是贫，去年贫拥有足锥之地，今年贫锥有无，哎呀，连这个没东西也少掉了，是不是？杨山说：“如来禅许师弟会。”祖师禅归梦见斋，你说的这个呀，还是落在语言里，对吧？还是这样说啊？那个香烟禅师原来说你在这儿啊，你在这儿戳呼我呀、啊？说香烟禅师不行，再送你一击啊！他说我有一击，哎，你看啊，你看好啊，你我有一击，我有一灵芝，我有一灵啊，我有一击，顺目是一，就是说。现成的，你看他这个就是大器大用啊，是不是？活泼泼的显露无余，便宜的别出国。这个若人不会，你要是不会，不客气，出去换人来，就说你再换一个杀你，我与他来较量，再来交手，换个行的来，你不行，你赶快撤出去，出去。啊，换一个行的来，那个若人不会，别换杀你，人家再换一个吧。啊，杨三听完以后大喜，报告给微三说：“窃喜贤师弟会主事禅理呀，会用了，活泼泼的呀，是不是？不是那个教味很浓，对吧？他这个你看，我全力呈现，是不是？他是这样子啊。这香烟禅师法名自贤。”故杨山称他贤师弟，他原是跟百丈禅师学禅，但后来在微山禅师的激励下开悟。激励怎么激励的呀？那个参这微山祖师他明眼人呐、啊，他有那个手段呀。就这个，他太了解这个香烟禅师了，他这个很用功的，一个要我们说很用功的，对不对？有至高的见地，有甚深的禅定，有这个修持啊。他一点也不杂想，也全是为了修行，放下世间的一切，还有其他的，这儿哪有说别人是非的事啊，对不对？哪有这些的这个活计啊，对不对？所以说梅山禅师就知道他是个料啊，就这样子给他送一计，他不知道，哎呀，他就知道他不知道，对不对？结果成了一群，就这样子激励，不为他说破。没过多久，很快，实际上真的很快，也可能就是你那个劲儿上来了，你那个新的那个劲儿啊，那个就是说坐立不安，如坐针毡， 就能形容他那个心。哎呀，那个百箭穿心呐、啊，那个难受啊，那个上不去下不来呀、啊，那就这个样，就这个劲儿，这就快了，这就是吧？他已经在他那儿什么妄想那些都打不起来了，就自心一处了嘛，啊、嗯，哎，就这样子。所以说是这个东夷山禅师明白的了解他啊，就成为微山禅师的弟子。为啥这样说？他是在微山禅师那悟道的呀，就是微山禅师给他这个什么的呀，就是在这儿让他在心地上用功，所以可以速速就是可以这个等打破那个生死之关呀，啊。嗯我们在这里不能扯太远，这段公案就不再解释了，留给你们自己透吧。我们大概都知道了啊，这个公案我们也都大概说一下，大家也肯定有的很多都知道啊。这个地方还能起来什么念？我看看。
那香严师傅在这里说出来这个没面目，包括把咱们把这个故事再讲出来，这算不算说破了？
本来面目你不知道还是不知道，怎么说破？
那说破了，那也就没法说破。
再一个，你不到，
比如说，
你不到这的时候，你还是不知道。
那所以刚才那段对话是，幸亏那个我就用咱们的现在的大白话说，就是当年是当那个师傅没有说破，先生师傅感谢。那即便是给先生师傅说破了，他也是不知道的嘛，
他不知道，
那
好的，那不多事呗。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现在虽然咱们修心中心是两回事，主要是放下。但是如果说这个要真的来参这个，这叫参禅，参话头，
嗯，
那比如说，一说这个，父母未生前，这个真面目，就这句话，哎，刚才那个啥、
啊，对对，就是这，知道。
如果真这样参，那心经呀，包括现在的各种资料都有，人会陷入一个情况，就是陷入自问自答。比如我现在自问自答，
那是道理，那个不管用。刚才说了，嗯嗯，
对对，我知道这是道理。
嗯，
就是人那这种话头他是怎么参，只卡在这个问题呢？但是有时候自己会给出来一个答案，比如说是。念佛者是谁？人会因为读这
所以呀、啊，你说的不错呀，所以没有力量了，谁还穿这个呀、啊？
哦，对，我就说现在有的师兄或者他们现在打坐参禅，就是一直参念佛者是谁、
嗯，
念佛者是谁？我就是有这么个疑问，就是参不起来念佛者是谁，大家都知道、哦、谁也不是，那都是虚幻，凡所有相
是虚妄。哎呀，你这个都不是疑情了。
对对对，我就想问这个问题。
嗯嗯。
那这其实让很多时候就没法起这个疑了。
是啊，都成理路了，那没有用了。所以我们现在说，因为上次说了，留给你自己抽啊，对吧？
学习资料多了，反而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但是我就说，贵在你知道怎么在心地上用功。
你不知道呢，有可能走偏；知道多了呢，就是绕在这个自我知道答案里。
那个不管用，知道不管用。
对对对，我知道那个不管用，
嗯、
就是好像什么道理都明白，其实屁也不顶。
不管用，对，烦恼来了一点也顶不上，嗯。所以上师傅现在用的法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啊，给你指。这么多年过去，说参话头出不了什么阴差了，现在就说呀，说禅宗他这个什么呀，就是说这个知识不见，就是说没有那么。能够指点你的像龟山主是这样的，对吧？他没有这样的人，所以成了念话头了，不是念一句吗？那管什么用啊？都不是参话头了，参是参究啊，到底是什么样啊？到底是什么样啊？这个到底是什么样啊？要参究啊，自己那个一类全身笼罩，应该是这样的。现在人不会了，现在不会这样了。
当起一个问到底什么样什么样的时候，不等于说自己有可能在到底是什么样的时候再下再一个自问自答，那就陷入自问自答里。
那有什么用啊？所以说上师说现在又可以直知了，不是刚才说过了，我们不走那条路了呀， 没法了。如果行的话，那都没必要这个新中心不用出事了，对不对？所以有很多学禅的呀，就是喜欢这个禅的呀，都跑到新中心里来，他就是这个道理啊，他就这个原因。
我倒是以前干过一件，我觉得是傻事呢，或者是也觉得现在想想也觉得是一件，不评价，就是，因为也没有不懂这块，就是，问这个事为什么，就是一直这样问下去，做过这样问到最后我没答案了，没答案了之后。就把那个事放下，但是我觉得好像问着自己又把自己绕进去了，好像是不是那种如果一直在问就卡在那个问题上，是也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是不是容易，如果
我们不走那条路，又说了我们走的是坐上心眼门，坐上观照，
我知道这个，就是说是如果不懂佛法，如果在逆着那下去，就像有可能会像香严师父说，香严师父或者那些师父们，因为有没有什么正知正见，有可能会，这个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那个人神经神癫癫的，或者这种情况出现，那没法参了。其实我对这个参话德还挺感兴趣的，但是也早就发现确实起不了移情，所以我就说
那就没用啊，那就没用。所以我们圆圆老人大手笔。大声疾呼，倡导明心见性，停止，当下见，不要一分钟，是不是？上师说，当下就可以见，对不对？所以现在的人就说，那些就是过去寺参禅的苦修之士，都跑新中心里来了。他一听这个，他马上就跟你一样，很有兴趣，就来了，就是这一类，子比你那个参话头还快，传不起来了，那个现在人不行了，老
这样说，我原来听齐老师多多少少说过，就是现在有他公案，他说是最好是不要再知道答案了。那我这样的情况，我还觉得反而公案挺好玩的，因为好多公案都看不懂，也不知道答案，就这样想着，反而是一件好的事情。一个公案是啥意思呢？这反而是个好事情。
公案你就不会也没关系。
对，我就
是想也不懂。也没
对，看了一个公案就一点都不懂，没事这样想，哎，这个公案啥意思？或许有一天突然一个懂了，还反而是一件好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不走那条路，就说上师是这么说，我跟你说，上师是这么说，圆圆老人说，公案可以作为豁开正眼，启迪你的智慧，方便啊，这是公案变成这了。看看作为一个工具手段，谁还常常练，谁说这些人都这四字变成这么灵力，这么厉害，怎么能够那个什么呀，截住妄想啊，截断疫情啊，都不能了，不是就那个能够截断那个重流啊，截断这个妄想执着呀，截不断了现在。所以我们也不这样用功，你为什么你也没有什么疑问啊？我看着
我没有什么疑问，我就是觉得好玩，我就说也想找个话头，没事偶尔参一参，觉得这好玩，挺好玩的参话头，就是纯属好奇，没有疑问。
对，我都看着你也没有什么疑问，也不没有什么可说的，
对对，那我就挂了。实际上我还就是想了解，因为我原来一直。会认为他是会陷入那个有一个问题自问自答，我也觉得这个自问自答不对，刚才听了听，我再确认一下，确实要揪住一个话头要起疑，觉得确实也起不了疑，所以想简单问一下，简单聊一下。
你比他知道还多了，就像他香严禅师要他比谁都知道的多，
不顶用，
不管用。
行，
魏老师你好，那个我现在就是我今天呢就是上座的时候啊，我觉得有点那个感受，就是原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心念耳闻嘛，然后那个就是这个头脑就是这个好像那个咒语啊跟我的那个脑子是很相应的，就是那个脑子会觉得很清楚，我那个每个字我都好像能听见的那个感觉。感觉那个脑子的话呢就是那个不是那么清醒，但是我的心很清醒，就好像那个就那个感受就好像就是这个嘴巴跟这个就是像我们的心啊，就是这个胸口这个地方相应的那个感觉。
哎呦，不要找地方，我告诉你，一个把你脑子这个事儿忘掉， 头脑啊，胸口这个忘掉，它会造成闷气的，将来以后不好。嗯，只是念着听着念着听着就完了，不要着在哪一个处，哪某一处。嗯，下面我们就
要去相应了。
当然了，你想这干啥呢？这不是这不我胡乱联想啊！啊，你念咒嘛，听咒嘛，除了这个还有别的？不要想啊，不要想。
我不是想哦，我就是感，哎呀，可能我自己没有
联想的，只是你知道不知道？你一好像咒语跟脑子相应，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赶快把咒语听清楚。啊，
怪不得，
你不搞混了吗？你后边搞得很越来越这样弄就很糟糕，我跟你说。
就是不要去想这个相不相应，也不要
对
搞那个感觉，就是念上去就行了，是吧？
只管念，都不没有那个就行了，只管念听着，多事呢，多事呢。嗯，你亏的你这个可能时间不长，你还问问，你如果这样下去不好，告诉你。
我前段时间不是觉得那个头很昏沉嘛，所以我就现在就好像特别用功啊，因为我想，哎呀，我这昏沉不行，我得打起精神来。然后前一段时间就是觉得好像脑子要清醒啊，然后现在就是脑子不清醒了，然后感觉好像又到别的地方去了，那还是不行，就是去着重那个东西。
你看我们现在，你说话我听得很清楚。我说你听得也很清楚，如果一想头脑怎么回事啊，这个心里怎么回事，你就不清楚了，咋可能这样会清楚呢？不管念咒说了。
魏老师，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今天在家里听那个维摩诘所说经啊，就是那个网上不是有那个就是念经的吗？然后因为我也没时间念经，我就干家务的时候呢，我就把那个念经的他们那个像音乐一样的，就是他念给念经的，我就在那听嘛。哎，我听那个维摩诘所说经里面，他那个讲到那个咒语啊，我感觉好像是你给我们灌顶的时候念的那个咒语一模一样的。
我不知道，啊，没事儿，一样就一样，不一样也是上师传的，
我就想，哎，我那怎么那个这个维摩诘经是咱们西中心在念的那个经？
过去我们去上师那儿，哎呀，像你一样的，就是写下来，从鹤壁、河南都写下来，而且把搜集到师兄的也写下来。但是一见丧尸那个条都没拿出来，忘了，哪想到那个，哪还想到那个兜里有个纸条，我还有问题啊，怎么回到鹤壁一看，就是还有问题。在丧尸那儿没问题啊，早都没有这个心了，你所以你这个问题化掉就化掉呗，没关系啊，不用纠结，这事儿很常见。
要把那个本来面目给他抓得牢牢的，给他
没有没面目，告诉你，知道
啊？对对，
再也不抓了。
再也不抓那个面目啊？
哪有啊？你这个本体的本来就是这样的。
对对，本来就是这样。
没有一抓，男的你能有能抓得住？也扔了，你这个心情也扔了。那就算。
不是的，对，
就这个，你这个心境就是个无名，会绕进去了，
又绕回去了，
老师讲，这则公案就是要告诉我们要在心上做功夫，是吧？
所有的佛法都是，如果不知道在心上用功，那不就成理论了？那不就成了那刚才我们说了那个做那种修持打坐用功，要在心上做功夫。如果不在心上做功夫，都不看都不知道遇到 这个遇事了，起了妄想执着了，都不知道断，都不知道在心上做功夫，打了那么多坐，全在那晕晕的，不行。所有的佛法就是要我们修心，让我们醒悟啊，修心。这个不用怀疑，你要能知道在心上做功夫就好了，在你那儿，在你自己的心上做功夫，别管人家，别一起个念都是哎，这个人做的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别看这个，看你自己，向你自心看。否则你自己的烦恼断不掉，又增加了烦恼，你又管别人的事儿，你不是增加了吗？